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6月5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就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一周市场动态。美国股市本周五高开高走，全线收涨，道指涨超800点，重返27000点的关口，纳指盘中创历史新高。因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50.9 万，失业率降至 13.3%， 远好于预期。截至本周五收盘，道指上涨 829.16 点，涨报 27110.98 点，涨幅为 3.15%， 纳指涨 198.27 点，报9814.08 点，涨幅为 2.06%， 标普500指数涨 81.58 点，报3193.93 点，涨幅为 2.6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美股三大股指中首个重返历史高点的，该指数在周五盘中触及 9845.69 点的记录高位。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度暴跌 25% 之后，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今年内已经累计上涨了约 9.38%。 截止本周五收盘，美股的强势反弹使得标普500指数较2019年底下跌仅 1.14%。 今年3月时该指数年跌幅一度超过 30%。道琼斯指数今年迄今仅下跌了 5.0%， 3月崩盘时跌幅最深则达到了 34.6%。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非农就业人数上升 250.9 万人，此前一个月大跌2070万，为193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失业率从 14.7% 降到了 13.3%。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测为下降750万人，失业率升至 19%。 美国劳工部在声明当中表示，劳动力的市场此番改善反映了3月份和4月份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和遏制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受限后恢复有限。美国劳工统计局指出，大量的人被归类为受雇，但事实上并没有再工作。与3月和4月的情况一样，住户调查访调员应该将冠状病毒公司关闭后的失业者归为临时解雇的失业者，但是显然并非所有此类工人都被如此分类。如果那些被归类为依然受雇但因其他原因暂时失业的工人被统计入了失业率当中，失业率将比从目前的数据高出 3%。美联储将进一步放慢3月启动的无限购债计划的步伐。该行周五表示，在6月8日到12日当中将以每天约40亿美元的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低于本周的每天约45亿美元。为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保证市场的顺利运作，美联储在最近数月通过了每日购买超过 1.5 万亿的美元的国债。美国国债购买操作于3月13日开始，3月19日到4月1日期间购买规模达到每天75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逐步减少。根据美联储的日程安排，每天将有一次或两次操作，目标为名义国债或者通货膨胀保值债券。纽约联储计划下周购买约200亿美元的国债，将购债规模从日均45亿美元降至40亿美元。美联储将于下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个股的信息。瑞士信贷集团发布最新研报，上调了苹果公司的目标股价，称其应用商店 Apple Store App Store 业务正在加速增长，受此影响，苹果公司股票收盘上涨 2.85%， 报每股 331.50 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其市值约为 1.44 万亿美元。瑞士信贷集团将苹果的目标价从 $260上调至$295。该集团在报告中指出， App Store 增长动能的加大令我们感到振奋，这既是苹果有能力越来越多地将其近10亿 iPhone 用户基础商业化的证据，而且随着收入组合转向质量更高、更经常性的收入，也可支持苹果的估值倍数上升。近期密集传出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回港二次上市的消息，其中网易在6月1日发布招股书启动赴港的二次上市。至6月5日中午，网易在香港第二次上市公开认购正式截止。除了网易和京东之外，今年还传出了百度、携程、拼多多等中概股回归的消息。携程和百度在年初传出消息之后，至今没有出现新的情况，拼多多则在近期2度回应暂无计划。与此同时，京东旗下达达集团周五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发行价为每股美国存托股票$16，股票代码为 DADA， 发行规模由此前公布的165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增至200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每股美国存托股票代表4股的普通股。近日，中国全国多地有序开放摆摊场地，给流动商贩提供经营便利。成都、济南、杭州、上海等至少27个城市陆续推出了多项刺激摆摊需求的政策意见，摆摊相关消息迅速成为了社会焦点。对此，百度公司推出了摆摊计划，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帮助创业者一站式高科技摆摊。据悉，摆摊计划还将充分发挥百度的互联网加的优势，例如百度的度小店为摊主提供线上开店快速审核服务，帮助摊主实现线上线下双旗摆摊。近日，360金融主要重要关联方360集团宣布入股天津金城银行，至此天津金城银行成为国内第三家由互联网公司任第一大股东的互联网普惠银行。此前，360金融已与金城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科技赋能、开发产品、联合开发产品、用户服务等方面将展开长期深度的全面合作。瑞幸咖啡周五的股价再度大幅上涨，截止收盘上涨的涨幅为 36.05%， 报每股$5.51。此前因波动过大一度触及熔断，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大幅上扬，本周累计涨超约155%。然而，股价风头正劲的瑞幸当前却面临着退市的局面。瑞幸咖啡在创立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新开店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星巴克，在上市8个月后的市值便翻了一番，达到了$120亿，并因此令美国多家投资者感到满意。但这一切皆在4月2日终止。下面我们来将视线转向欧洲。本月4日，欧洲央行宣布扩大债券购买计划，旨在对抗备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的欧洲经济。数据则显示，这家央行现将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规模扩大至1.35万亿欧元，约合$1.5万亿，增幅为6000亿欧元，约合6750亿美元，而且这次购债至少将持续至2021年6月。在欧洲央行宣布上述的决定之前，德国政府的高官们经历了马拉松式的拉锯，终于在3日夜间达成了数额为1300亿欧元，约合14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以帮助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从新冠疫情危机当中尽快恢复。这项计划包含了一系列旨在提振电动汽车购买的新税收减免和激励政策。在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结合对于重塑经济环境来说至关重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政府公布了数额超过1300亿美元的新刺激支出计划，这笔刺激的资金规模相当于德国 GDP 的 3.8%。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德国部署的刺激资金相当于该国 GDP 的 2.5%。 在这项新的刺激计划出台之前，德国早在三月份就已经推出了高达7500亿欧元约合8490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一项1560亿欧元的债务融资补充预算。好，下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意大利。欧洲央行扩大购买债券计划的决定被认为是维持欧元区资金流动以及为意大利提供支持的关键性举措。对于公共债务规模常年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意大利政府来说，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可能尤为严重。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本就已经债台高筑的意大利政府推行了数轮经济刺激举措，包括在四月初公布的一项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4000亿欧元约合449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动态。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原因是主要产油国将于周六召开会议，就延长减产计划的问题展开讨论。而美国上个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增长，暗示能源需求将会复苏。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14美元，报收于每桶39.55美元，涨幅为5.7%。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2.07美元，报收于每桶42.07美元，涨幅为5.2%。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俄罗斯等盟友，统称为欧佩克加，表示这些产油国将于周六举行视频会议，其中欧佩克成员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六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六晚上8点举行会议，而欧佩克加的会议将定于2小时之后召开。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主要产油国预计将会达成一项官方协议，将创纪录的每日970万桶的减产计划延长至今年七月份。欧佩克加原计划于6月9日至10日召开会议，此前曾初步计划提前至6月4日举行，但最终并未在该日举行。周末的会议被视为向原油投资者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欧佩克可能更倾向于出台实质性的短期措施来稳定油价。这一切都与欧佩克加的会议有关。由于此次会议最初计划在周四举行，但并未最终实现，因此本周的一段时间之内油价下跌。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大公司的动态。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四将矛头对准了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 Jeff Bezos， 呼吁分拆这家在线零售巨头。此前亚马逊拒绝发行一本质疑新冠病毒大流行风险的书，而马斯克曾对此议题发表了强烈看法。亚马逊的一名发言人称，这本书被错误地撤下，目前正在恢复原状。他没有回应马斯克关于该公司垄断行业应该被分拆的说法。苹果公司重返硅谷总部的员工将不得不面对新冠病毒时代的新的办公要求，比如可选的病毒检测、关闭的休息室厨房以及在工作当中佩戴口罩等等。今年5月，苹果公司将部分员工召回回到苹果公司总部苹果公园的主要办公室，包括一些硬件和软件工程师。随着办公大楼的逐渐重新开放，员工每周需要在苹果园区工作几天。苹果公司还限制了办公室密闭空间内允许人员的数量，例如电梯仅允许2名员工同时使用。网易公司 NetEase Inc. 在香港的二次上市将筹集210.9亿港元，约合27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将其香港股票发行价定在每股123港元，这比网易美国存托凭证上的交易日收盘价低了2%，每份存托凭证相当于25股普通股。网易定于6月11日上市交易。京东已经向香港证交所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招股说明书的草拟文件。此次上市可能会令该公司将在香港这个亚洲主要金融中心筹集超过数十亿的资金。京东股票预计将在6月18日开始交易。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今年5月抖音以及其海外版 TikTok 以将近 1.12 亿次的下载量，位列全球移动应用非游戏类下载榜的冠军。印度仍是其该应用下载量的最大市场，占比约为 20%， 其次约是美国，占比约为 9.3%。 Zoom 以9460万次下载量排名第二，是2019年同期的43倍。美国和印度是该应用的最大市场，均贡献了 17% 的下载量。排名前五的是另外三款应用，是 WhatsApp、 Facebook 和 Messenger， 下载量仅统计了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不包括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第三方的安卓市场。市场研究机构 IDC 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的市场报告，全球可穿戴设备在该季度出货量达到7260万台，同比增长了 29.7%。 苹果排名第一，出货量约为2120万台，同比增长了 59.9%， 市场份额是 29.3%。 Beats 和 AirPod 系列抵消了 Apple Watch 的负增长。小米出货量是1010万台，同比增长了 56.4%， 份额是 14%。 三星出货量是860万台，同比增长了 71.7%， 份额为 11.9%。 华为包括荣耀的出货量是810万台，同比增长了 62.2%， 份额为 11.1%。 Fitbit 出货量为220万台，同比下降了 26.1%， 份额约为 3%。 IDC 近期还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含智能和轻智能手表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智能手表整体出货量是1690万部，同比下降了 7.1%。 其中排名第一的苹果手表出货量约为450万只，同比下降了 2.2%， 市场份额达到了 26.8%。 华为跃居第二位，出货量达到了260万只，同比大增 118.5%， 份额达到了 15.2%。 三星出货量约为180万只，同比下降了 7.2%， 份额是 10.8%。 佳明出货量是130万只，同比增长了 31.7%， 份额为 7.5%。 华米出货量是110万台，同比增长了 80.2%， 份额为 5.8%。 索尼将时隔60年更改公司名称，2021年4月改为索尼集团 Sony Group， 将形成旗下拥有电子、半导体、娱乐和金融等业务的公司体制。这次的重组显露出希望从电子企业索尼转变为能在危机中生存下去的综合性企业的意图，摆脱对收益取决于有无畅销电子产品的电子商务的依赖。2000年前后，随着业务扩大至电影和金融等，索尼内部曾讨论改为控股公司。不过索尼发布亏损财报为开端，结果构想未能实现。比亚迪宣布其全新车型汉将是全球首款搭载华为 5G 技术的量产车型。比亚迪汉是全球首款搭载刀片电池的量产车型，将在本月内上市销售。新车补贴后的预售价格是23万至28万元人民币区间。华为 5G 技术将使得汉自带的 D-Pilot 车载系统拥有更便捷的操作体验。目前华为正在开发 5G 汽车通信设备和专门用于自动驾驶的云计算服务，已与30多家汽车厂商开展了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了上汽、广汽、比亚迪等厂商。上汽集团发布了五月的产销快报，其中产量为445.53万辆，同比增长 10.43%， 销量为47.31万辆，环比增长了 13.3%， 同比下降了 1.63%。 1月至5月累计销量约为156.97万辆，同比下降 36.47%。 一汽大众披露5月销量数据，实现终端销量约为18.68万辆，同比增长了 22%。 今年前5个月一汽大众累计销量689,587辆。吉利汽车公告，五月汽车销量为108,822部，同比增长了 20%， 环比增长了 3%。 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 本月5日宣布将在北京设立合资公司， 与中国一汽、东风、广汽、北汽四家车企以及易华通公司共同成立联合燃料电池研究研发北京有限公司。新公司采用委托开发的方式开展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工作，此举意在面向在华普及燃料电池车，加快与当地的企业合作。新公司投资是约为50.19亿日元，其中丰田占比 65%， 易华通占比 5%， 一汽、东风、广汽、北汽各占 5%。 斯巴鲁将投资约300亿日元，在其主力生产基地群马制作所内建设新的研究开发设施，加上现有的研究设施，总建筑面积将扩大至4.5万平方米，达到目前的2.2倍。斯巴鲁于二月成为丰田汽车集团公司，成为丰田汽车集团的公司。纯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等方面将运用丰田的技术，但在自动驾驶等技术方面将会自主提升，以此在新一代汽车开发竞争当中取胜。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周四称，该公司签署了新的协议，将扩大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全球分销规模。此前阿斯利康签署了将首批疫苗保留给英国和美国的供应协议，其中根据其中一项协议，该公司将获7.5亿美元，通过一个由国际基金会建立的全球分销系统生产和销售约3亿只疫苗。根据另一份协议，阿斯利康将向中低国家收入的国家提供10亿只疫苗。该公司表示已经合计确保生产了20亿只牛津疫苗的生产能力，该疫苗正在进行临床测试。早在新冠疫情开始给全球带来压力之前，奢侈手表行业就在苦苦挣扎。接着3月爆发了新冠的疫情，钟表行业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原因是该行业依赖实体店销售，其新表销售仅有 5% 来自于网络销售。除了如何生产、分销和销售手表等问题，这场大流行病还给各个品牌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更大的问题，这场危机正在加速奢侈品从高档到普通的转变。危机过后，奢侈品的享乐主义形式将比现在看起来更加的过时。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四月份两人以上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显示，每户的消费支出约为267922日元，约合人民币17459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1.1%，创下有可比数据自2001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因为新冠疫情的扩大，人们纷纷避免外出和店铺经营萎缩，导致了消费迅速降温。从各项目来看，服装及鞋类减少了 55.4%， 旅游和套餐的教育以及教育娱乐减少了 33.9%， 交际费、汇出生活费等其他消费支出减少了 16.2%， 均大幅回落，食品则减少了 6.6%。 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布郎酒股份2019年实现了83.48亿元的营业收入和24.44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约12%和237%。郎酒股份本次拟赴深交所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人民币的普通股，发行前实际控制人汪俊林合计持股76.7%，发行前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大白酒产能等项目，募集金额将根据实际发行数量和价格确定。如果进展顺利，郎酒股份将成为四川第5家上市的酒企，或是中国第20家白酒上市企业。北京环球度假村 IMAX 中国联合宣布，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中国首家主题公园旅游目的地 IMAX 影院将签署协议，该协议将开创性的 IMAX 激光放映技术引进计划于2021年开业的环球影视大道电影院，并扩展全球与 IMAX 之间的长期合作。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标志性区域，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于2021年与北京环球影视主题公园、环球影城大酒店以及诺金度假酒店同期开业。好，下面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东芝公司公布的财年业绩，也就是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财年的净销售额约为33899亿日元，约合311亿美元，上财年为36935亿日元，财年营业利润为1305亿日元，上财年的营业利润是345亿日元，财年净亏损约为1146亿日元。在上财年的净利润当中，电子设备和存储业务的净销售额是7456亿日元。GAP 公布了截至5月2日以来2020年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反映了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影响，其销售额为 21.07 亿美元，同比降低了 43%。 按品牌划分， Old Navy Global 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42%， GAP Global 的同比销售额下降了 50%， Banana Republic 的销售额下降了 47%， Athleta 的销售额下降了 8%。 一季度净亏损为 9.32 亿美元，去年同期的净利润为 2.27 亿美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栏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